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热点话题。几个月前，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介绍过高潮迭起的法轮功学员的海外诉讼案，受到了听众们的关注。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最新动态。按时间顺序，我们先从12月说起。2004年12月2日，法轮功学员向荷兰鹿特丹法院递交了刑事起诉状，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商务部长薄熙来以及李兰清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检察官亲自接受了诉状，并表示将就此案进行调查，以决定针对被告采取哪些行动。在11月呢，全球起诉浪潮可真是一浪接一浪。2004年11月16日，在南美洲，两名玻利维亚律师代理法轮功学员向玻利维亚检察院递交了刑事起诉状，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政治局常委罗干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原告律师并要求总检察长发出对江泽民和罗干的国际逮捕令。在北美洲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两个新的重大诉讼案。2004年11月12日及15日，100多名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多伦多两大城市分别展开司法行动，起诉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李兰清、王茂林等迫害发起者和指挥者。11月15日当晚，加拿大最大的电视台广播电视公司在晚间黄金时段报道了这条消息。加拿大第三大电视台全球电视和最大的华语电视台新时代电视也报道了这次诉江案的消息。听众朋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人间的法律手段堂堂正正地追讨凶手，要将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绳之以法，其道德勇气令世人震惊。全球起诉浪潮给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敲响了警钟。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小何为您播报一则来自非洲的新闻简讯。
2004年10月4号，法轮功学员在非洲赞比亚高等法院提起了一宗民事诉讼，指控正在当地访问的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谋杀、酷刑折磨和侮辱罪行。10月4号当天，赞比亚高等法院的一名法警向被告苏荣送达了法庭文件。11月5号，赞比亚高等法院签发了法庭令，命令苏荣在事情了结之前不得离开该国。赞比亚出入境当局也得到了有关法庭令的通知。然而，被告苏荣10月8号没有出庭接受聆讯。11月12号，赞比亚高等法院决定于10月13号就苏荣的藐视法庭罪进行聆讯。根据赞比亚法律，藐视法庭罪是刑事罪。10月13号，苏荣仍未就藐视法庭罪的指控出庭应辩，警方签发了逮捕令，并派出警察搜索被告。据了解，这是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首次在海外被签逮捕令。
听众朋友，据后来的消息证实，苏荣已经从南非潜逃回中国。不过，他在非洲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明白，今后不敢轻易出国访问了。法轮功学员表示，不会放弃对苏荣的法律追究，并要将苏荣参与酷刑和谋杀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提交到海牙国际法庭。那么，这个省级高官苏荣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哪些罪行呢？下面请听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发言人汪先生的介绍。
就是这一次的迫害，它是群体灭绝罪，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它是一个系统的迫害，是由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劫持整个国家机器进行的一次迫害。所以苏荣呢是这个系统之中的一个人，而且他是这个直接的指挥或实施者。他曾任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个领导小组的这个职责呢，就是实施迫害法轮功。他的执行机构呢，在610办公室，这个类似于二战时候的纳粹的在盖世太保。 他当时行政职务呢是吉林省的这个副书记，在他任职期间就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当然了，这里他的致残呢、致伤的、关押的人那是数量非常之大。后来他调到青海省，在青海省任职时间不长的时间，他就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那么现在后来又调到甘肃省，同样参与这些工作，就包括今年4月份还有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整个全球，人民已经纷纷起来谴责中国这是人权的这个侵犯，谴责中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在这样的大的气候下，苏荣所任职期间仍然进行着残酷的迫害，今年4月份还发生了一例迫害致死，所以他的罪行是很明显的、很确切的，而且是很严重的。
有关苏荣被控案，大纪元专栏作家恒河在新唐人电视台的评论节目中发表了他的看法。
起诉以后呢，苏荣没有上庭，没有上庭以后呢，法庭认定他是藐视法庭罪，所以呢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他又没有上庭，结果呢警方就发出通缉令，那么他呢就跑到了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贸易中心。那么这个事情使我很惊奇，因为当初我判断呢，中国政府会把他接到大使馆里面去，因为大使馆嘛就中国领土了，那么作为一个省级官员，这是想当然的事情。结果呢发现他是躲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显然呢这是一个独立的行动，那么就他自己跑的。那么给个什么信息呢？给个信息就是像这么高级的官员，就是在海外一起诉以后，中国就没有办法了，既不能把他带回国去，也不能把他接到大使馆去，就让他自己在外面就成为了一个逃犯，自己到处躲到处逃。这个事情呢是很不寻常的。这给了一个什么信息呢？给了一个信息就是镇压法轮功的这些人啊，迫害法轮功这些人，他可能躲得了一时，但他躲不了永远。他可能在中国大陆呢会暂时可能没有事，但是呢他出来以后呢，中国政府保不了他，就说你不可能中国政府永远保护你，或者是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护你，所以呢你迫害法轮功的这些罪行得由你自己承担，没有人会替你承担。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转移到欧洲。2004年11月16日，5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向都柏林的警察局递交了一份刑事诉状，要求警察长调查并逮捕正在爱尔兰进行3天访问的副总理黄菊。黄菊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积极参与者。2002年在上海市第8届党代会上，黄菊在其报告中说，今后5年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一部分中，称要深入开展对法轮功的斗争。随着迫害元凶江泽民和其他许多迫害的积极追随者相继被告上法庭，黄菊感到不安。在他到达爱尔兰的前一天，中国使馆就贴出告示，在黄菊到访的这3天内，使馆包括签证处都要关闭。黄菊到达后，爱尔兰媒体被告知不会有记者招待会，令很多媒体感到诧异。另一方面，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早已成了爱尔兰媒体的焦点。黄菊到都柏林的第二天一早，爱尔兰时报头版就报道了法轮功学员起诉黄菊一案。11月17日，法轮功学员的律师海伦·麦克葛文女士从爱尔兰警察总署得知，副署长已经指定了2名警长负责调查黄菊一案。除了爱尔兰，西班牙的法轮功学员也提交了一份诉状。下面再请听小何为您带来的简讯。
2004年9月2号下午，在西班牙马德里，法轮功学员向国家法院提交诉状，起诉第二天即将到访的中共官员贾庆林，指控其在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群体灭绝和酷刑罪。此诉状由15名法轮功学员共同提起，他们是假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的直接或间接迫害受害者。 贾庆林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11个直接参与推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中共中央官员之一。该组织已经核实贾全力支持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贾庆林在1999年至2002年任北京市委书记时，积极推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疯狂、残酷的时期。很多法轮功学员，包括妇女，甚至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连同他修炼法轮功的母亲王丽轩等，都先后被迫害致死。北京工商大学青年教师赵兴和梅玉兰、龚宝华、张舒淇等也都是在这期间在北京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构陷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由于北京是中央政府上访办公室的所在地，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到北京去上访。在贾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上百万的上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送进各地的劳教所。因此，贾显然对法轮功犯下了群体灭绝和酷刑罪。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提交的这个诉状，要求法官在贾访问期间将其拘留，并对其进行庭审。贾不能享受豁免权，因为犯下群体灭绝罪的人是不可能享受外交豁免权的。贾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施行残暴酷刑和谋杀，这种行为绝不是其工作职能，而完全属于个人行为，是完全非法并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行为。
听众朋友，越来越多的起诉案在世界各地启动，惩恶扬善，主持人间正义。下面请听全球诉江律师顾问团的朱婉琪律师为我们做概况介绍。
很多中国人民啊，还有很多媒体啊，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今天呢，全球公审江泽民律师团呢，已经有超过25位律师，从20个国家、全世界5大洲啊，集合在一起，在全球诉江，以那些为首的帮忙江泽民同谋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有超过25个国家律师在21个国家分别提起诉讼，这还是在各国所提起诉讼的。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在美洲呢，有美国、加拿大；在欧洲呢，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法国、瑞士、奥地利、芬兰、冰岛、英国、波兰、俄国、亚美尼亚，还有在亚洲台湾、韩国、印尼，另外非洲坦桑尼亚，另外呢还有南半球的澳洲，将来还有一些纽西兰，这些国家呢我们都已经正式的提起诉讼。那这个诉讼的规模啊，目前呢没有世界上面哪一个独裁者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在那么多国家被告的。那事实上简单的讲，江泽民呢被告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是9个国家，如果包括中共官员呢，另外14个中共官员在内的话，总共加起来的话是21个国家。那其中告的中共官员的部分，包括商务部长、文化部长、信息产业部的部长啊，还有前教育部长也在被告之列，他们呢都参与了对于法轮功的这场迫害。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不管是起诉江泽民也好，苏荣也罢，那些在海外起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当地的公民吗？如果不是，他们的控状有法律效力吗？追查国际的汪先生是这样解答这个问题的。
作为群体灭绝罪，这是针对全人类的，所以它就没有国界，不存在什么地域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是迫害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它形式和它的范围都已经涉及到全世界了，所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可以对这样的罪行进行起诉。任何人犯了这个罪，他都不能赦免，所以这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自从二战以后，人们普遍的对这个事情已经明确认识了，所以这些学员、法轮功学员在赞比亚起诉是理所当然的。从苏营这个事情看到，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啊，你看他是随团来，现在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潜逃。是吧？ 中国政府公开他无法正确对这个事情进行参与，这就说明了在正义的力量之下，在法律的国际法律的这个监督之下，这些事情这些人终究是逃不脱惩罚的，任何人参与这个事情他都会得到，迟早都会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作为我们追查国际来讲，我们的宗旨就是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组织人员的罪行，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我们一直要追查到底，直到他每一个罪犯绳之以法。
听众朋友，当初像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那样的中共高官毫不手软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风光出国访问之际接到法庭的传票，从而仓皇逃窜。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他们让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受尽非人折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法律与正义面前，他们该如何去偿还？所有从事不义的迫害者都是短视和愚蠢的，他们显然远远低估了真相的力量，低估了广大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决心和能力，也低估了世界正义的力量。在海外，对江罗刘洲的起诉网继续在收紧，在国内，高层也不得不面对法轮功学员与海内外广大敢言之士的正义声音与压力，而讨论平反法轮功的问题，把迫害者绳之以法，还被迫害者以公道，还法律以尊严的诉求与行动，必然会有其最终的结果。即使能躲过一次传讯，又如何能逃脱最终必将发生的审判？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轮功学员在全球对迫害者的起诉行动，随着正义力量的壮大，已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实质性作用。从事过迫害的高官在出国时，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一张法院传票，或者是一项遥远的判决，而是具有实质效力的法律制裁。警钟又一次响起，那些稀里糊涂跟着作恶的人，难道还不知从中吸取教训，早日警醒，抓住可能的机会将功赎罪吗？那些执迷不悟继续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他们应该清楚，天理自有威严，镇压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最终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与制裁。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